恐惧与焦虑本身不是罪，耶稣深切关心你的惧怕。当他说不要怕，不要哭时，都意味着有好事要发生。他的怜悯被触动，而不是定我们的罪。一个完全没有恐惧与焦虑的人，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病态。那意味着你心中也没有所爱的，并不代表你有伟大的信心。惧怕是我们转向神的契机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做圣经辅导的博士说，我没有一天不焦虑。文威尔契。爱德华·威尔契拥有美国犹他大学辅导学博士学位，从事圣经辅导35年以上。其畅销作品包括《成瘾的圣经辅导官》《平安离你有多远》《亲爱的，别把上帝缩小了》。本文选自其著作《There is not a sin》，该书入选2025年十大圣经辅导书籍。几年前，我曾受邀参加一档广播节目，谈论恐惧与焦虑。节目开始后不久，主持人分享自己接受信仰之后就再也没有感到过焦虑。轮到我发言时，我说，说实话，我没有一天不经历某种形式的焦虑。接下来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主持人坚持认为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持续感到焦虑，而我则明白，在收音机的另一端，许多听众可能正默默点头，因为他们和我一样，既认识耶稣，也熟悉焦虑。圣经中不要忧虑或不要惧怕这类表述出现了300多次，是整本圣经最常见而明确的命令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，焦虑却如影随形。于是我们不得不安慰自己，上帝应该不会因为我违背这个命令就特别指责我吧。焦虑不像愤怒或伤害他人，他似乎只折磨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你不再向主倾诉这些，每天忏悔同样的事有什么用呢？反正明天还会再犯。最后你决定独自面对，这是一个悲剧。你与上帝亲密的关系，以及从心底向他倾诉的自由，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。没有什么应该挡在中间，我们要警惕任何阻碍我们靠近上帝的事物。恐惧和焦虑稍有不同，恐惧通常有明确的指示，你害怕一次抢劫、一场火灾、癌症的诊断、亲人的离去或突然失业，你能清楚地说出怕的是什么。焦虑则更模糊一些，你身体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但头脑却说不清具体原因。也许是所有事情叠加起来的重量，让你觉得 亚历山大。多数人愿意尝试任何方法，勇敢面对这场斗争，只求能摆脱它。恐惧与焦虑本身不是罪，但若置之不理，他们会带来危险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就会干扰你对他的信心、安息和喜乐。不要惧怕，和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窃一样，在语法上是命令式，但命令不总是严厉的命令。想想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别怕，它从来不被当作真正的命令。曾经有一家朋友和我们同住，他们有个5岁的儿子。一天下午，我在后院陪他玩，突然想到他可能会喜欢去屋后的树林里探险。我把他扛在肩上往树林里走，没几步他就哭起来了。我拍拍他说，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。这话对他毫无作用，他哭得更凶了。但我并没有觉得他很叛逆，他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在一个充满未知的树林里。当我们对孩子说别怕时，真正的意思是我在这里，没事的。如果他们哭了，我们不会责怪，而是会把他们抱得更紧。耶稣的用意也是如此，当他走向拿因城里丧子的寡妇时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。这句话虽然是祈使句，但不是命令，而是关怀与怜悯的流露。他没有要求他必须做什么。在耶稣整个传道生涯中，当他说不要怕，不要哭时，都意味着有好事要发生。他的怜悯被触动，他将以唯有他能做到的方式提供帮助。当耶稣对那些为食物、衣服、住处等生活基本需求而忧虑的朋友说话时，他的语气是柔和的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相比之下，耶稣对那些活在未认之罪中的人态度完全不同。他责备瞎子领路的和假冒为善的，他为人的悖逆哀痛。希腊文中的命令式也可以用来表达请求或恳求，它包含一种柔和亲切的语调，用于祷告中。例如主祷文里的祈求就是命令式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。但这些不是对上帝的命令，而是表达我们的愿望和需要。当你在圣经中听到关于恐惧和焦虑的命令时，至少该做到这一点：停下来，仔细听。耶稣深切关心你的惧怕，他将对你说一些重要的话。我们可能试过用不去想它来控制焦虑，但这显然行不通。不过我们可以换一种策略，认真面对它。恐惧和焦虑之下，是我们个人的渴望正受到威胁。我们为工作面试焦虑， 为体检结果焦虑，惧怕揭示了我们想要什么，什么对我们重要。如果这些渴望总是错的，那么惧怕就会导致罪，但他们并不总是错的，因为作为人就意味着有渴望。惧怕揭示你对重要的事物，我们自然的渴望包括生命与健康、食物与住所、爱、足够的经济保障、人际关系的平安、免于不公与压迫以及好名声。新约也承认自然渴望的存在，同时提醒我们，我们总是想要更多。惧怕常常以不同的面貌、不同的名称出现。在我们少年时期，它叫同侪压力，等我们年纪稍长，它又变成讨人喜欢。你是否曾觉得自己像个快要被揭穿的骗子？许多在商界看似成功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那种即将被揭穿的意识，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的惧怕。你经历过爱情饥渴症吗？同样，如果你需要别人来填满你，就表明你已被他人掌控。你嫉妒别人吗？如果是，那你就是被他人和他们所拥有的事物控制了。你容易被人激怒或因人沮丧吗？别人把你逼疯了吗？果真如此，他们就控制你了。寻求人的赞赏，就是一种典型的以人取代神的方式。他们用人的眼光，而不是神的眼光，来评价自己的生命。当我们把人当作偶像来崇拜时，会有什么结局？这些偶像的共同点是，一旦我们敬拜他，他就会轻易地占有我们，征服我们。虽然他本身并不强大，但当我们视他为偶像，他就能辖制我们，进而扩大其势力范围，指示我们如何思考，如何感觉，如何行动。他甚至还会教我们如何穿着打扮，教我们在淫秽的笑话中迎合他人的笑声。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万万没想到，我们本来是想利用别人达成我们的愿望，结果却是自己成了别人的奴隶。当我们学业、事业、感情遭遇失败，我们觉得再也无法满足周围人的期待，甚至会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可悲的把自己杀掉，给偶像献祭。那么，人可以完全没有恐惧与焦虑吗？也许可以，但那将是一种严重的病态，同时意味着你心中也没有所爱的。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你的灵魂已经死了，这并不代表你有伟大的信心，相反，它显示生活失去了意义，你放弃了希望，你不再关心任何事。圣经假定我们会与恐惧和焦虑共存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能控制的非常有限。我们的名誉、财产、亲人，甚至生命，每天都会面临风险。诗篇充满了人的恐惧和焦虑，主希望我们向他倾诉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得惊慌，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， 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这些诗句不是罪的告白，而是承认我们确实需要主，而这种依赖是神所喜悦的。使徒保罗也承认自己的恐惧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身体也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恐惧和焦虑表达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威胁面前的软弱。我们只是人，有限受造软弱，我们不是造物主。软弱的人也是罪人，但软弱本身不是罪。软弱意味着我们需要神和他人的帮助。好消息是，神的帮助向所有寻求的人敞开，你可以现在就开始祷告，寻求你所需要的帮助。詹妮特的故事正是从惧怕到依靠的漫长旅程。詹妮特7岁时被父亲性侵，侵害持续多年，然而暴力并未离开他的生活。10几岁时，哥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甚至威胁他不准告诉任何人，否则就杀了他。如今他35岁，拥有一个爱他的丈夫和2个孩子，看似过上了正常生活，但过去的阴影从未消散。最近他鼓起勇气与父亲和哥哥对峙，两人虽然认错，可詹妮特的内心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。一提起他们，他的情绪就会异常激动，他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从未有过的亲情，却又深深地憎恨他们，甚至希望他们死去。那些受伤的记忆让他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威胁他，因而害怕与人交往。为了自救，他读了很多心理书籍，他开始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不喜欢自己，并努力想提升自我形象。有一次，儿子在教会主日学里调皮，老师善意地告知他情况，詹妮特却感到强烈的羞耻和愤怒，认为对方在指责他是个糟糕的母亲。从此他开始避开那位老师，甚至怀疑其他姐妹在背后议论他。詹妮特知道这些反应不正常，但却控制不住，他总觉得自己肮脏，不配被爱，甚至认为丈夫值得一个更好的妻子。过去的伤害和现在的罪疚感纠缠在一起，让他一方面深深自卑，另一方面又不断向他人索取认可和爱。无论得到多少，他总觉得不够，他试图通过自我惩罚来摆脱羞耻感，比如在想象中贬低自己，远离人群。可这一切只让他更孤单，更惧怕人。那些伤害他的人似乎仍然隔着漫长的岁月，牢牢控制着他的情绪和选择。他的根本问题是将人看得过于重要，以致让他人支配了自己的情绪与价值感。他需要明白，真正的医治始于将目光 从自己转向那位担当我们所有羞辱的基督。他亲身经历了无辜的羞辱，为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以恩典遮盖我们因他人伤害而残留的羞耻。当我们信靠他的应许而非自己的感觉，才能从必须被人接纳和称赞的捆绑中得自由。其次，他无需为他人的罪负责，却要为自己对罪的回应负责，包括对他人的惧怕与不合意的幻想。詹妮特的恢复之路还很长，他需要每天思想神的慈爱大过人的评价，神的能力胜过人的伤害。医治不是忘记过去，而是在基督里重新认识自己是被爱的、被赎回的且蒙神称义的人。如此，对他人的恐惧才能逐渐被对神的敬畏与信靠所替代。我们的恐惧是这个受造世界持续承受咒诅的结果。我们激发了主的怜悯，但这些恐惧也是信心的试炼，既暴露我们信心的微小，同时也让我们的信心成为完全成熟。神赋予每个人一个包含爱与工作的使命，并赐予我们力量去完成。恐惧与焦虑会让人瘫痪，驱使我们逃避最重要的事。我们可以向主求力量，迈出信心与爱的一小步。如果那一步不清晰，我们可以请牧者和好朋友帮助我们。身为一个活着的受造物，又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，有时感到恐惧是正常的。只有当恐惧导致我们忘记神的存在时，才成为问题。恐惧是让信心成长的机会。当你寻求神的帮助时，神会使用这些试炼将你的信心从小培养变大。生活中真实的危险都是我们向主呼求与他谈论这些危险的理由。神与你同在，并且正在做美好的事。你开始寻找如何在恐惧与困境中看见神的拯救呢？勇气和信心的增长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你可以为此祷告，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、更有信心而感谢神。恐惧是我们作为人在这破碎世界上活着的自然反应，它可以成为一个契机，一个转向依靠的节点。当我们像詹妮特一样，在漫长的挣扎中学会将目光从伤害我们的人、从自己的羞耻上移开，定睛在为我们承担一切羞辱的耶稣身上时，医治就开始了。最终，恐惧不再是囚禁我们的牢笼，而成为一条引领我们更深依靠主的道路。孩子之所以能在令人惧怕的环境中安然入睡，是因为他知道父母就守在身旁。在这趟信心之旅中，我们要学会像孩子一样渴望天父的同在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，耶和华，使我安然居住。诗篇 4:8。我们睡觉，神守夜。
站立在你心事面前，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，看见你为我所预备，光照在黑暗里，是脸上你话语如今连进我心，荣上加荣因你胜利，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，我出想你，丰盛的生命，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，我心 接近我的心，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，让我看见你，耶稣，这是我们心渴求，带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，来恢复我们，来恢复我们，来恢复我们。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心更多来被你充满，被你拥有。主啊，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，主啊，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。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坦然无惧。主啊，我们给你我们的全所有。耶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爱你。主啊，要越来越像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Amen,
Amen。